我们今天的信息主题是在教会上的有关的教导，重点是在富足上，在富足上。我们已经来到了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段的经文了。我们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17-21节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。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，就偏离了真道。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这是今天的这段的经文。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呢，等等，在这一章中，尤其是在第六章中，保罗提出三方面的教导，首先是在利益上的教导，然后在追求上的教导，然后现在今天我们来看到在富足上的教导。我把前面两次的大纲都有放在程序单上，你们可以来参考。我们讲富足，或者是讲财富，这两个字呢是互相通用，两个之间就隔了一道非常模糊的分界线。富足英文叫 riches， 然后财富叫 wealth， 这个好像互通的含义。那我在这边可以简单的帮助你们有所分别，富足还有财富。富足呢，主要是强调我们内心的那种感受，是主观的，是没有办法来衡量的。我觉得我很富足，可是你没有办法用尺寸来量我的富足是怎么样，是我感觉我已经很富足了。然后财富呢，是强调一个金钱的累积，我银行的户头有多少，我财富有多少，是客观的，是可以衡量的。美国有那个叫 Fortune Magazine， 它每一年都有那个财富的排名，就世界上的首富，它可以衡量的。可是你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杂志呢，说富足来衡量，没有办法衡量你富足还是我富足多，没有办法。财富很简单，金钱的数目，你的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可以衡量，富足没有办法。然后呢，一个人的富足不是建立在他的财富有多少，也就是说财富，我银行存款少的人呢，仍然能够享受到主观的富足，我仍然感觉到我是很富有的人。然后呢，一个人的富足不与他的财富呢相互矛盾，也就是说，有钱的人、财富多的人，同样也可以享受到富足。我们有的时候把耶稣讲财主难进天国，认为有钱的人都没有办法享受到富足，这个是错误的观念。有钱的人同样可以享受到富足。然后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如何下定义，一个真正富足的人，就是这个是改革中的历代的人下的定义，他说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是一个愿意为神的国度努力去赚钱，想办法凭劳力凭合法的手段去赚钱， 然后为神的国度呢努力的去存钱，把钱存下来不浪费。最后呢，你赚的钱，你存的钱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神的国度呢努力的去花钱，把钱用在神的国度上。这一种人借着他金钱财富的累积呢，来加增他内心的富足。这个是真正一个富足的人。那今天这个是我们这个信息的重点，就是帮助你我如何享受什么是富足的人生。关于富足或者是财富呢，有很多的人说的格言，那我就举一些例子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。就什么是财富或者是什么是富足呢？财富只属于那些能够使用财富呢使得别人蒙受祝福的人。就是说，我把神给我的金钱财富，我能够祝福别人，这个就是我真正享受到这个财富，而不是我们中国所谓的守财奴那种观念。然后呢，我们以所赚来的财富来讨生活，可是我们用我们所付出去的呢来创造一个生命，这个就是富足。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都献给主耶稣的时候呢，其他所有的奉献呢都是很容易的。你把自己都献给主，还有什么你舍不得的呢？我们的价值，我们的富足，不是决定于我们拥有了多少，而是决定于我们怎么使用我们已经拥有的。一个不知足的呢，会使富有的人变为穷人；知足呢，会使穷人成为富足。我们上上次信息有提到说，有一句话就是简单就是力量。然后我也提到，一个知足的心呢，就是打开那道简单那扇门的钥匙。你我都要知道，不论是我们的简单造成的力量，我们的一个知足加上敬虔的心，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我在程序单上有给你们一句话啊，在线上的人大家就只能听啊，就是说有人把恩典用英文来代表什么是恩典，恩典那个 GRACE 呢非常有趣 ，GRACE grace 就是代表了 God's riches at Christ's expense， 换成中文就是神的富足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代价。这个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这么说，你们要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什么，他本来是富足，是富足的，却为你们成为贫穷，叫你们因为他的贫穷可以什么成为富足。所以在这一句话中，保罗用一个富足的，他本来是富足的，为你我成为贫穷，我们因为他的贫穷，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是反而成为富足的。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中呢，保罗就像刚刚在哥林多后书我引用的那一节经文中呢，他用了三个字呢来描述什么是富足。所以在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认为富足是这段经文的重点，所以我的题目是说在富足上，保罗特别用了三个字，同样的字，一个是形容词，一个是名词，一个是动词，来描述，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富足。 首先是富足的，是个形容词，是在六章十七节，它是描述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。所以富足的保罗是描述那些在今天这个世代是富有的人，是有钱的财主富翁。耶稣曾经也同样用这个富足的来描述所谓的财主。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都很清楚的，在马太福音的19章23到24节，耶稣说，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困难的。我要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耶稣在那边说，一个在今世富足的人要进神的国是比别人还要困难，因为他的钱财成为他的包袱，他必须把钱财放下才比较容易进神的国。富足的，同样保罗在这边也嘱咐那些，警告那些在今世是财主的人不要自高，是同样的意思。然后保罗用了第二个叫做钱财或者是财富，是个名词，同样在第六章的十七节中间说，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。钱财，钱财有些翻译本翻成财富，也就是富足。可是我们要了解，在圣经中常常很多的东西呢，字句呢都是中性的，没有好也没有坏。好坏是决定你使用的人用在什么地方，还有你的态度是什么。原本神给我们钱财是中性的，我们用的好就是富足，我们用的不好就成为钱财的奴隶，钱财反而成为我们拦阻我们进到神国的一个障碍。所以耶稣有曾经也讲了这句话，用这里的所谓的钱财，在马太福音的13章的22节，耶稣这么说，就是撒种的比喻。他说，撒在荆棘里的人，就是人听了神的话，神的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，有钱财的迷惑，就把神的这个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出果实来。就钱财有迷惑的力量，这是从一个负面的角度，当那个钱财迷惑你，阻挡你，让神的话在你的心中扎根结出果实，那个钱财就是变成你的迷惑。然后保罗是怎么来描述这个钱财呢？保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了。保罗是说神的荣耀有一个钱财，荣耀的财富是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一切生活所需要的都能够充足，这个是正面的，神供应我们的丰富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就是一个形容词，一个名词，最后一个动词，就是成为富足，就是在我们今天经文的第六章的18节，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什么成为富足。在好事上，你们要成为一个富有的人，这个是无法衡量的，是一个主动你内心的一个感觉。当然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，我们如何在好事上呢，成为一个富有的人，一个富足的人。那关于这个教导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学习如何富足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在信心上要富足，在信心上，我们要在信心上学习富足。如何下手呢？首先我们要学习谦卑， 因为钱财财富呢这样东西很容易使人对神对人产出一个骄傲的心。你可以周围看一看现实的世界，有钱的人就比较就是所谓的狗眼看人低，眼朝着天哈、哦。有钱的人比较，我讲比较哈、哦，容易骄傲，哦，财多什么气出那种状况，有钱的人容易骄傲，那他会把他的财富呢归功于我自己多年的努力，我的求学的，我的才干都归功于给自己，我凭着我创造了这一切，就好像尼布甲尼撒王说，你看看我的大能创造了巴比伦这个帝国多伟大，都是我造成的，我是全世界上最有能力最 powerful 最有财富的人。他不谦卑，在但以理书说得很清楚，如果你的钱财财富使你越加的骄傲的话呢，你就是不认识你自己，你也不能够了解什么是富足真正的意思。我引用的经文是在《生命记》第8章10到19节，是当初神把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埃及领出来，在旷野的时候呢，神就预先警告以色列人说，这些事情有一天会发生在你们身上。就是在生命记8章10到19节是说，当你有一天吃得饱的时候，你应该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是这个神把这个美地赐给你，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就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，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。恐怕你吃饱了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了，你的牛羊加多了，你的金银增添了，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了，你就什么心高气傲，你钱财多了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那一个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呢领出来的，并且他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有蝎子有干旱无水之地，他也曾使你从坚实的磐石中让水能够流出来让你喝，你又在旷野将你祖宗都不认识的玛拿呢赐给你吃，为的是要苦练你试验你，叫你什么终究能够享福。记住这句话，神要他们经过这一切的艰苦，目的呢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，而是要他们永久的能够享受神的祝福。那恐怕你心里说，哦，这些货财是我力量我的能力所得来的，都是我，可是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都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初所立的事，像今日一样。你如果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，你随从了别的神侍奉敬拜，你们必定灭亡，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。神早在旷野反复的警告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在富足上能够学习谦卑。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得货财的能力呢都是来自于神，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得到的货财钱财我们只是一个暂时的管家，而不是永久的主人。如果有这样子的认识呢，你就会更加的谦卑。这个次我们出去玩，就有一天我就带着师母跟他的弟弟，我们就去骑脚踏车。那牧师可能骑得太厉害了，我都不觉得累，结果师母脱水在中间啪跌倒就摔在地上。结果呢，哇，好多路人很关心，就来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。后来救护车都叫来了，然后就送到那个 emergency room。感谢神，只是擦伤。 没有什么骨折、脑震荡啊，就是脱水。那我们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就聊天，师母那时候起来的时候忘了，哎，我是谁？还没忘了我是谁，忘了我在什么地方，这种状况。那我们弟兄姐妹也有被车撞过的这些经验。可是当这些时候发生的时候，你想想，财富都不重要，命才重要，是不是？都是，所以我们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？神只要一瞬间，我就在想，就是一个刹那，他要闪一步脚踏车擦身而过，闪一步脚踏车滑一下跌倒，就是那一个秒钟，我们早一秒钟过，晚一秒钟都没有事情，就是那一秒钟发生的事情。很多人车祸也是一样，很多人不打疫苗，然后中了 COVID 死掉的也是大有人在，都是一个瞬间的决定。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，你我都是很脆弱的，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。所以不要因为我们钱财多了呢，或者怎么样，我们就这个也看不起，那个也看不起。所以凡事，这个就是信心。有信心的人是个谦卑的人，不是说我信心多大，你们都不要戴口罩，我的信心大到个地步，病毒离我远远的，这个是愚笨的，这是骄傲的。我们把神放在一个试探的位置。有信心的人做好自己的本分，他是谦卑的，把一切都交给神，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。这种人才真正的是富足。然后呢，接着我们不只要谦卑，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倚靠。这边告诉我们，不要倚靠那个无定的钱财，不要倚靠那个抓不住的钱财。什么是无定的钱财呢？中文的翻译呢，在这个地方有三种翻译。和合本就是我们手中看到的，称为无定的钱财，它是强调的这个钱财是不确定的、不定的、无定的。然后新译本呢，翻成浮动的，浮动的就浮又浮又动的哈，就是强调这钱财的不稳定，会浮动、会漂浮的，就好像放在水上一样，会浮来浮去的。然后呢，新的和合本是翻译成靠不住的钱财，这个钱财是不可靠的。所以呢，什么叫做不要倚靠钱财呢？就是说这个钱财是不确定的。我们有没有机会享受呢？谁都不知道，你我都不知道。你可以问那些很有钱的人死掉的，他钱财他享受到了没有？他死前他都不确定的，然后呢是不稳定的。不稳定的也可以描述成像这个经济的风暴啊。上个礼拜，如果你们有注意到股票市场的话呢，上个礼拜因为阿富汗的关系，全世界的股票都大跌，所以钱财是不稳定的、浮动的，然后呢是靠不住的、不可靠的。我们消极的是不要倚靠钱财，我们积极的呢要倚靠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，因为神是永不改变的，天地都会改变，只有神永不改变，并且神是靠得住的。因为天地都要废去，神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一个不只是谦卑的人，他在信心上能够知道什么是富足，一个倚靠神的人呢，他在信心上也能够学习到什么是真正的富足。那最后呢，在信心方面呢，我们要能够享受。这边保罗说呢，要享受神已经赐给你的一切。神赐给你我做一些财富，我们是管家，可是神没有说你就不吃不喝哦，守财奴就守在那边，不是。神也要让我们能够享受，所以我们刚刚读的 那个在生命记说，神说要有让他们永久享福。神是让你我能够懂得享受的神，那享受的本身也是中性的，你可以适当的享受很好，你如果过度的享受就是奢侈。所以你我也要做个决定，我们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，不是把所有的都享受光了。就像现在很多的年轻人，我们这次遇到我们自己的亲戚，那些10、20岁的这个新的，不知道算什么 Z 什么 generation 的那些年轻人，就好像所谓的月光族，他们真的懂得享受，享受光所有的资源。那神要我们也是享受，可是我们不要奢侈的享受，进100花110啊，不是这样子的享受。可是我们还是享受，也不要怀这个愧疚感，说啊什么都不能享受，也不是。因为圣经中有一卷书是最被人家误会的，就是传道书。他这一篇的主要的一个重要的主题，就是说我们要好好享受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祝福，因为我们生命有结束的那一天，可是那一天你我都不知道。所以在这个期间呢，我们要跟家人跟你的配偶好好的能够享受神已经给你的财富。如此懂得享受的人是个富足的人，是个富足的人。所以一个在信心上，我们不只是谦卑神给我们的一切，那我们依靠神会供应我们一切，然后在这其中呢，我们要懂得好好的能够享受，适度的享受。所以呢，牧师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，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忙碌，你在儿女还在这种年龄的时候，还在你的屋檐底下的时候呢，你应该有机会，要把握这个机会呢，享受一家人能够出去走走，不是奢侈的，适度的能够享受。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享受不到，你已经没有这个环境，孩子都已经跑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。你要懂得享受神给你的祝福，这个是富足的人。富足的人不是说有东西不懂得享受，那个不富足。你要主观的享受到神给我丰盛的祝福，然后很快不只是在信心上，我们要在行上上。雅各说什么？信心如果没有行为，那个信心是死的。所以我们在富足上不只要有信心，我们要加上什么？行为上。所以我们要在行为上也要富足，我们要行善，我们要在好事上成为富足。我们怎么在行为上呢能够学习富足呢？首先我们要甘心的施舍，乐意的供给。所以在这边讲得很清楚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我们要很甘心乐意的把神给我们的财物钱财呢与别人分享。在这里保罗特别用了两个类似的字来描述怎么跟别人分享，一个就是慷慨，我们和合本翻成甘心施舍，英文是 generous。 然后呢乐意供给呢，另外的中文翻译是好施，施就施予，英文是什么 willing to share。我们不仅要慷慨，我们要生活中养成个慷慨的生活的方式。我们的慷慨是出于我们的甘心，不是人家强迫你慷慨。我们的施舍呢，好施呢，是出于乐意。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，我们要做个慷慨的人，我们要做个愿意跟人家分享的人。 这个就是在形象上呢是个富足的人。虽然圣经中没有明确的，尤其是新约没有明确的说我们的奉献啊，像我们奉献箱都在那边都不跟大家说哦，就是所谓的十一奉献。可是呢，我们却要用慷慨好施作为一个基督徒奉献的标准。曾经有的，我曾经听说，我是自己没有经历，有的教会呢，奉献是当场数，如果奉献不够呢，再传一圈，我们再唱诗歌，再唱奉献，啊，还是不够，再传一次，传到够了，你们才能够回家。那个就是不是甘心乐意。我们好施舍也一样，我们要帮助人，也不能强迫人，让人家觉得有愧疚感，非得帮助不可。那个不是甘心，也不是乐意。所以我们在行善上，一个富足的人，他做好事，帮助人，在富足上是因为他是甘心乐意，没有人强迫他，不要勉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慷慨好施是出自一个甘心乐意的心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然后我们慷慨好施呢，不只是出自一个甘心乐意的心，我们也是一个有意的、有目的的一个给予，有意的，出自于你的决定，而不是因为一时感情的冲动，也不是咬牙切齿剥一块肉的给出去，也不是，而是经过你深思熟虑，而是经过你在家庭中有祷告说，神，你有没有给我这个负担，我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我如何的甘心乐意的来施舍。慷慨好施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命令，是神的主权给我们的命令，可是却是你我们自己人的责任的一个选择，我可以选择要不要这么做。如此做的人在行善上是富足的。然后接着呢，要为自己积成美好的基业，要为自己累积，为将来累积一个美好的根基。这个呢，就是在行善上。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犹太人，那个拉比，有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人，他继承了他父亲很大的巨额的财富，可是这个人他是又是一个良善的，又是一个慷慨的人。当那个时候发生饥荒的时候呢，他就捐出了所有的财富呢，来帮助那个时候的穷人。就他的弟兄们就不开心，就来到他的面前说，你的父亲积攒了财宝，又加上他们从他们的父亲不断的累积的财宝，到了你身上就浪费光了。他就回答他的弟兄，他说，我的祖宗呢是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而我呢是积攒财宝在天上。这是耶稣，他引用耶稣说的话，他说，我的祖宗是积攒金钱的财宝，就是马门，我是积攒灵魂的财宝。他说，我的祖宗是为这个世界积攒财宝，而我是为未来的世界呢积攒财宝。他真的把耶稣所说的话放在心中，他也什么行出来。所以他的信心加上他行善的行为，就是活的而不是死的。曾经有人说，我所保留的呢我却失去了，我所给出去的呢我却拥有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 希望你我能够享受到这样子的富足，然后在这个行为上呢，就我们不只是甘心乐意的施舍，我们还把积攒这个美好的基业，然后我们最后呢，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当我们如此去做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只是加增我们现在属灵的生命，我们更享受到什么是富足，我们更会为我们将来的奖赏呢有所预备，我们为那个真正的生命呢能够持定。什么叫做持定那个真正的生命？这句话要很小心，这句话不是说这些人没有做到的人他们没有得救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因为这个世上的财富财宝很容易误导人，让人认为我拥有的这些是所谓的真正的生命，我神给我的财富是真正的生命，他们以为是这样子，事实上不是。神要我们借着甘心施舍来积攒我们永久的那真正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如今更加的享受神给我们所谓的真正的生命。这种人是个富足的人。我反复的要鼓励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信心上我们要富足，我们在行上做善事上帮助人上，在奉献上我们要成为富足，那最后呢，我们要在真理上，在真道上，我们也要成为富足。无论你的信心，无论你的行为，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真理的磐石上。磐石上，老实说，信心呢，很多人的信心比基督徒的信心更大，可是他没有建立在这个真理上，那种信心不能让他得救的信心。也老实说，很多人的行善呢，比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行善还要伟大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去看一下一些佛教徒的那个行善，比你我还厉害。可是问题，他们的行善呢，不是建立在这个真理之上，也失去了这个意义。所以凡是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行善必须在真道上，能够要建立在这个真道上。所以在第六章的20-21节，所以保罗说呢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你要逃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。已经有人自称有这个学问，就偏离了真道。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如何在真道上，在真理上呢，能够富足呢？我们必须要保守已经托付给我们的所谓的神的话语。你要了解，当初神首先把他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托给了保罗，保罗呢就找人，因为保罗知道他生命有限，不能说福音就在他死的时候就结束，他就把福音就托付了给什么？提摩太。然后提摩太呢，保罗也要提摩太，也要鼓励提摩太，也要把这个福音不断的传下去，所以传到我们今天2021年。神保守他的话语，传递他的话语，这是唯一的方法，把他的话，把他真理传到今天。有人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基督教呢，距离，就是说叫做绝种 extinct， 就是消灭，只是一代的距离。就是如果你我中间有一代的隔层是空层的话，这个福音就失传了。所以今天你跟我听到神的话语，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必须要保守神已经托付给我们的 神的真理。这个不是只靠牧师传道人，而是必须靠每一个基督徒要保守所托付给我们的，我们在真道上享受这个富足。那我们主动的保守，我们被动的呢，要逃避世俗的虚谈。这个世界上呢，有一些空虚的那些的谈论，都是抵挡真道的。我们这最近的叫 fake news 假消息，一些的阴谋论 conspiracy theory 种种的似是而非的，又看起来好像是又不是又是错的，这些的东西充满了所有的地方，充满了学校，充满了政治界，充满了甚至有的时候充满了神的讲台，我们就必须要小心。关于财富上呢，我就举几个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似是而非的这些的学问。因为我们的世界告诉我们，财富呢，你拥有越多，你才有安全感，你有 security。我们即将年纪大的人，我们都是把钱存到那个退休金，退休金越多呢，我们就养老基金越有安全感。这个是这世界上不断的告诉你跟告诉我的。可是呢，我们要知道很多的东西是钱买不到的。比如说，钱可以买到药物，买不到健康，我们都知道。钱可以买到房子，却买不到一个快乐的家庭，买不到。钱可以买到人家来陪你陪伴，可是钱买不到真正的朋友，友谊你买不到。神钱可以买到娱乐，钱却买不到快乐。你去看很多的电影，看很多，你不能真正的享受到快乐。钱可以买到食物，钱却买不到一个好的胃口。钱可以买到最好的床铺，可是却买不到一个很好的睡眠。你睡在最贵的床上，有的些人还是睡不着。钱可以买到十字架，你可以买各式各样的十字架，不管是金银铜铁，完了你去店你可以买到好漂亮的十字架，戴这个项链耳环等等。钱却买不到救主。你可以买到十字架什么的，可你买不到在十字架上为你我钉到的钉死的那个救主，钱买不到。买得到的话，这全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救主就在他家里了。钱可以买到美好的生活，生活舒适，车子好，房子好，什么都好，神却买不到永恒的生命。神钱可以买到或者是累积财富，钱却买不到或者没有办法享受到富足。最后一点就是，钱可以买到财富，钱买不到富足。这是我今天信息最重要的一句话要告诉你们的。神给我们的一切，我们认为我们可以累积，靠着累积而得到我们想要的，事实上不可能。我们唯有靠着在信心上，在行善上，在真道上稳固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什么是一个富足的人。这个是神要赐福给我们，就像当初以色列人还在旷野行走的时候，在受苦受试探受试炼的时候，神说你们经历了这些，你们要小心，当你们累积多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了神。你忘记了神，你就无法享受到那永远的祝福或者是富足。如此的话，就能够享受经历到 神与我们经常的同在，神丰盛富足的恩惠呢，要与这一群人，这一群能够愿意听到他的话语，而凭着信心，加上他的行为，加上建立在神真理的话语上的人的身上，这种人是一个富足的人生。我相信这个呢，是保罗到了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章，最后再提醒了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。希望我们今天也借着他这个话呢，我们彼此也能够来鼓励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来结束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再一次的想到耶稣基督，我们来仰望耶稣基督。你原本是富足的，你来到世上为了我们成为贫穷，使我们这些贫穷的人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享受到，也能够成为那真正的富足。求神你帮助我们在信心上能够稳固，在行善上呢，我们能够实际的去做，我们看到有需要的人，我们就立刻去帮助他们。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有根有基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真理的磐石之上。神啊，现在在暴风雨的当中，在疫情肆虐，在国际的这个局势，这个是战火好像要点起的这个前夕，国要攻打国，民要攻打民，政府压制百姓，百姓不相信政府，家庭破裂，友谊就是失去，在种种的这些负面的情况之中，求神你让我们这一群依靠耶稣的人，仰望耶稣的人，在这个混乱的当中，我们仍然看到神从天上给我们的这一线这个希望，让我们能够仰望你，让我们能够来依靠你，让我们能够靠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有余，我们是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。愿将这一切的荣耀权柄都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准备起立，我们等我们的司琴。